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9年3月11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抵访吉布提，马克龙希望加深巴黎与东部非洲国家多领域的合作关系。评论认为，马克龙有与中国在东非以及吉布提竞争影响的意味。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过渡总统瓜伊多表示，他将在今天要求国会宣布紧急状态法，批准国际援助物资运入委内瑞拉国内，以因应灾难性的全国大停电。美国颁布制裁马杜罗的当局，美国银行为了规避，纷纷停止与委内瑞拉相关的往来，马杜罗政府陷困境，雪上加霜。马来西亚法院今天出人意料撤销了对2017年涉嫌谋杀金正男的一名印尼女子的谋杀指控。此前，马来西亚检察官撤销了对这位印尼女子提起的谋杀指控。法院宣布这个意外的决定之后，一名被告辩护律师也要求法院延期审理另一名被告的案件，以便提交对他也免于指控的请求。金正男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的哥哥，该案让外界揣测是政治谋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本月下旬对欧洲多国巡访，计划21日到24日访问意大利。当地不少媒体与熟悉中凡事务的人士都分析，届时习近平很可能顺访位在罗马的梵蒂冈，与天主教皇方济各见面。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央行行长易纲暗示，中美接近达成一项汇率的协议，这是为解决长期达一年的贸易争端而举行的谈判一部分。但易纲同时也强调，中国绝不会把汇率用于竞争的目的，也不会用汇率来提高中国的出口。在造成189人遇难的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遇难的第二天，中国民航局发出通知，要求中国内地的航空公司在今天傍晚6时以前暂停与空难同型号的波音7378型飞机的所有商业运行。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中国今天全部停飞涉埃航空难的波音7378型客机。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报道说，在造成189人遇难的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空难后的第二天，中国民航局今天发出通知，要求中国内地的航空公司在今天傍晚6时以前暂停与空难同型号的波音7378飞机的所有商业运行。民航局今天早晨发的公告解释，今天空难是继去年10月29日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空难的第二宗，而两宗空难都是继新交付不久的波音7378型飞机，且均发生在起飞阶段，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基于对安全隐患零容忍、严控安全风险的管理原则，作出上述的停飞决定。日本举行东日本大地震8周年的纪念仪式，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举行东日本大震灾8周年纪念仪式，3月11日是东日本大震灾发生8周年。在当年地震发生的下午2点46分，日本全国举行了追悼仪式，在东京的千代田区国立剧场 举行了日本政府举办的东日本大地震八周年追悼仪式。二皇子邱小公亲王夫妇和安倍首相为首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长等出席了追悼仪式。在当年地震发生的下午2:46，日本全国默哀，哀悼在震灾中牺牲的人们，并誓言早日复兴灾区。日本天皇皇后两陛下11日在驻居皇居寓所，在当年地震发生的下午2:46末倒。天皇皇后两陛下一直到大地震发生5周年都持续参加日本政府主办的追悼仪式，以后由邱小公亲王夫妇继承。安倍首相在致辞中指出，受灾地的复兴正在切实的前进，并表示将对现在仍在避难的14000名避难者，根据生活在建的不同阶段进行持续不断的援助，并加速复兴步伐。据日本警察厅截止8日的统计，东日本大震灾死亡人数达15897人，失踪者仍达2533人。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央行行长易纲暗示中美接近达成一项汇率协议，这是为解决长达1年贸易争端而举行的谈判的一部分。易纲同时也强调，中国绝不会把汇率用于竞争的目的，也不会用汇率来提高中国的出口。请听本台记者夏荣对此的进一步介绍。
报道称，易纲在星期天人大会议间隙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称，中美双方在许多关键和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易纲表示，中国绝不会把汇率用于竞争的目的，也不会用汇率来提高中国的出口。这也是中国官员在一些多边协议中做出过的承诺，好比20国集团协议。《华尔街日报》指出，多年来中国如何管理人民币汇率一直是美国和中国之间争论的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竞选时就直言不讳地表示，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令其产品相对便宜，从而在贸易中获得优势。去年特朗普重申了这一观点，当时人民币暴跌引发这样的一种质疑，即北京方面通过压低人民币汇率来抵消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产品的影响。在最近的贸易谈判中，美国谈判代表敦促中方代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提高中国央行干预汇市的透明度。在上月底举行的一场国会听证会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表示说，我们在汇率问题上花了很多时间，这份汇率协议将是可实施的。不过，如果达成协议，该协议将如何实施还不清楚，双方正在更广泛贸易协议的实施机制上讨价还价。上周六，中方高级贸易代表王受文向记者表示，任何此类机制必须是双向的、公平的和平等的。在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易纲表示说，双方已经讨论了在外汇市场买进卖出时应如何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标准披露信息。他还宣布，双方讨论的另一点涉及两国应如何尊重对方的货币当局在决定货币政策时的自主权。同一天，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也认为，上述有关汇率的言论表明了中美双方在达成贸易协议方面正取得进展。他在福斯新闻上说，他看好中美双方将在本月或下个月达成协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本月下旬对欧洲多国访问，计划21日到24日访问意大利。当地不少媒体与熟悉中凡事务的人士都分析，届时习近平很可能顺访位在罗马的梵蒂冈，与天主教皇方济各见面。针对此消息，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雷世莹今天回应说，如果两人有机会见面，这当然是好事。有消息猜测，中国可能更希望天主教皇前往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而不是中国领导人前往梵蒂冈时会见教皇。据苹果日报今天报道，有消息指习近平月底访问意大利时或会顺访教宗方济各。报道引述中央社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本月21日到24日访问意大利。当地不少媒体与熟悉中凡事务的人士都分析，习近平很可能顺访位在罗马的梵蒂冈，与教宗方济各见面。根据梵蒂冈官方网站说，教宗除了在24日中午将主持例行的星期天三中经活动，21日到23日都有公开的行程，为双方可能会晤留下弹性的空间。有多个媒体向教廷查询此事，但教廷官方尚且没有公开说明。意大利媒体日前曾报道，教廷外交部长盖格拉出席一项活动时，被问到教皇与习近平是否有会见，盖格拉当时表示目前并不在教皇的行程上，但有关报道不久就遭下架，引起了更多的猜测。有报道说，教皇方济各上任以后曾多次表达希望访问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会晤。中凡去年9月签署了主教任命协议以后，双方正积极安排领袖会见的传言不断。去年10月，两位中国主教第一次获得政府批准到梵蒂冈参加世界主教会议时，曾当面邀请教皇访问中国。另据熟悉中凡事务的专家表示，中国领导人正式访问意大利的时候，恰好都在艰巨十年的时间里。江泽民在1999年访问意大利，胡锦涛则于2009年，两人但都没有会晤教皇，因为当时中国并不承认教皇是中国天主教的领袖，教宗被认为是干预中国内政的外交势力。有中凡专家表示，如果此次习近平访问意大利时会见教皇，便印证中国已经正式承认教皇在中国的天主教的领袖地位。另据联合早报今天引述消息，对于有消息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本月下旬访问意大利时与教皇方济各见面，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雷世莹回应时说，如果两人有机会见面，这当然是一件好事。马来西亚法院今天撤销了对2017年涉嫌谋杀金正男的一名印尼女子的谋杀指控，并当庭释放。此前，马来西亚检察官撤销了对这位印尼女子提起的谋杀指控。法院宣布这个意外决定以后，一名被告便是律师要求法院延期审理另一名被告多案的案件，以便提交对他也免于指控的请求。金正男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的哥哥，该案曾经让外界猜测是政治暗杀。据路透社今天报道说，马来西亚法院释放了刺杀金正男案中的印尼女嫌犯。法院宣布释放现年26岁的印尼女子时，她当庭闻讯以后，与同在被告席的30岁的越南女子多安相拥而起。他们被指控于2017年的二月在吉隆坡国际机场使用了一种神经毒剂谋杀金正男，而这种神经毒剂是一种被禁用的化学武器。法院宣布这个意外决定以后，一名被告辩护律师要求法院延期审理另一名被告多安的案期，以便提交对他也免于指控的请求。辩护律师称，他们只是朝鲜特工策划的这一起刑事举行动的工具。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过渡总统瓜伊多表示，他将要求 该国的国会宣布紧急状态法，批准国际援助物资运入委内瑞拉国内，以因应灾难性的全国大停电。美国颁布制裁，马杜罗当局、美国银行为了避亏，纷纷停止与委内瑞拉相关往来，马杜罗的政府陷入困境，雪上加霜。据法新社消息说，因应委内瑞拉大停电，反对派领袖瓜伊多敦促国会今天宣布全国紧急状态法。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 8客机星期天在飞往肯尼亚途中坠毁，这是近五个月来第二架该型号客机坠毁，机上149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其中包括8名中国乘客。目前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已启动应急机制，现在关于坠机的原因还有许多未知的东西，调查需要进行数周。不过不少专家称，本次事故与五个月前的失航波音空难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针对这起空难，《纽约时报》今天刊登专文报道，看起来问题几乎是在起飞后就立即出现了。飞行员告诉空中管制员，他们遇到了技术问题，飞机似乎在反复爬升和下坠，直到最后的坠落。牛氏文章说，最近几个月，波音公司全新的737 MAX 飞机发生了两起诡异的相似事件。周日，埃塞俄比亚航空一航班在从亚德斯亚贝巴起飞后坠毁，造成157人死亡。而去年10月，印尼狮子航空另一起空难则造成189人死亡。相同型号的两架飞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坠毁，这一罕见情况已迫切引起飞行员、乘客、工程师和行业分析师的注意。文章续称，对于波音公司来说，问题直指其业务的核心，因为737是全球航空公司的主力机型，而单通道的737 MAX 则一直是该公司最畅销的飞机。截至1月底，波音公司已交付了350架737 MAX。该机型自2017年开始服役，定价约在 1.2 亿美元。该公司表示，大约还有5000架的订单。美国航空公司飞行员协会前执行航空安全主席、现任咨询公司安全运作系统首席执行官的约翰·考克斯表示说，现在有很多问题，答案却不多。建造与销售喷气式飞机的业务竞争残酷。737 MAX 是波音公司对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公司的一款机型的回应。该机型是空客对受欢迎的 A320 飞机的一次升级，燃料效率高于原机型。两家公司是该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多年来一直在争夺主导地位。纽时指出，波音用一个更高效的引擎来回应其竞争对手的行动，但 MAX 的引擎比早期版更大。为解决这一工程挑战，波音更新了飞行控制系统的软件。在狮子航空坠机事件发生后，一些美国航空当局表示，这些变化并没有向飞行员做充分的解释，但考虑到印尼的灾难，波音公司和监管机构已经向飞行员通报了 MAX 新系统的情况，航空公司也提供了有关该系统的培训课程。与狮航不同，埃航拥有极好的安全声誉，目前尚不清楚公司是否开展了该培训。波音公司在新的737飞机上安装了该系统，作为控制率的一部分。在失航航班上，飞机的上下摆动 可能是因为系统在将机头下压，使飞机开始进行致命的俯冲，而飞行员在反复试图阻止它。无论发生了什么，印尼飞行员在大约12分钟的飞行后输掉了这场战斗。而这一次埃航航班持续了大约6分钟，其中包括一系列较短的上下摆动。尽管有可能是该系统出现了故障，却也不能排除飞行员的失误或是另一个系统出现故障。周一上午，大多数的中国航空公司已经停止使用其购买的数十架波音737 MAX 8飞机，开始在同一航线上使用波音737-800。中国民用航空局随后发布命令，要求中国航空公司强制停飞波音737 MAX 8。中国各大航空公司是波音该型飞机的最大用户之一，订购了至少104架，至少70架已经交付。相比之下，其他许多航空公司已获交付的波音737 MAX 8飞机只占其订单的一小部分。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1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集中报道的国内国际大事有：法国商界人士前政府部长贝尔纳达比涉嫌诈骗及挪用公款案开庭；法国全国大讨论活动进入尾声；阿尔及利亚民众持续示威阻止布特弗里卡第5次竞选总统；委内瑞拉政治社会危机中又面对全国断电危机等等。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周再度出访非洲，费加罗报今天发表文章，认为法国总统前往吉布提访问试图平衡中国在那里的影响力。该报还注意到，美国正重新加强在中东欧国家投资，以便应对中国和俄国在这一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该报也发表长篇分析文章，介绍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新疆境内众多维吾尔族穆斯林被关入所谓再教育营的消息重新吸引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少数民族政策。费加罗报记者 Cyril Bluyet 的文章指出，汉人占中国人口总数的 92%， 55个少数民族大部分都较好地融入了中国社会，但北京近年来明显加强了对维吾尔族人和藏人的政策。文章引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 Miguel Clark指出，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的目标是防范独立势力，展示中国共产党不仅可以改善当地居民的物质生活，而且可以保护他们的民族身份认同、语言和宗教信仰。但是在2008年拉萨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以及自2009年新疆连续发生袭击事件以来，中共党内有人认为以前的民族政策失败了。新的政策开始更注重打压和强制推行民族同化政策，目的是让当地人接受汉人文化及思维方式。尤其令北京不安的是，藏人和维吾尔人都有比较强的文化认同和宗教认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也都曾经历过不受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统治的时期，他们中有些人要求更多的自治权，甚至是独立。根据德国学者 Adrien Zanz 估计的数字，自2017年以来，新疆有多达百万人被关入所谓的再教育营，其中大部分是维族人，但也有哈萨克族人和一些其他穆斯林信仰的少数族群。得以走出这些再教育营的人都提到期间受到洗脑教育和虐待，一些人还提到有低薪酬的强迫劳动。那么目前这些在新疆执行的政策模式是否会在其他地区推广呢？加拿大阿尔帕塔大学教授针对宁夏回族自治区领导人近期与新疆签署的一项反恐合作文件，向费加罗报记者评论说，在新疆执行的严厉政策模式好像正在向宁夏输出，有些地方领导人有可能想借此向中央政府表忠心。 宁夏境内虽然尚未发现有类似新疆境内的在教育营，但当地的信仰活动以及相关组织都受到了更严格的监控。当地气氛去年年底尤其紧张，当时当地有数百穆斯林集会抗议摧毁伪州清真寺的决定。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整体政策是要汉化伊斯兰教及其他宗教。至于藏人、非政府团体以及流亡藏人，一直不断揭露藏区僧侣及藏民长期受到监控，他们的语言和传统也受到威胁。中国政府对此予以否认，重点强调中央政府在当地发展经济的努力。但 Reza Hasmat 指出，由于在当地就业市场上汉语是就业的首要条件，所以无论是在新疆还是在西藏，民族文化认同正逐渐稀释，而且在同等条件下，藏族和维族青年的薪酬低于汉人。相对于藏人和维吾尔族人，内蒙古人似乎更好地融入了汉族世界。香港浸会大学汉学家高静文向《费加罗报》表示，尽管90年代出现了要求内外蒙古统一的运动，但很快就被边缘化。蒙古共和国的民主进程遇到了困难，而中国经济则在起飞。而且根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内蒙境内的蒙古人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已经只有 17%， 他们逐渐接受了北京的统治以及与汉民族共处，但这并不能肯定藏人和维吾尔族人会接受同样的命运。法国总统马克龙11日抵达吉布提访问，费加罗报报道指出，这是最近9年来首次由法国总统访问吉布提，而这个国家历史上是法国的伙伴国。中国在这里修建了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并准备修建第二个基地。北京在当地大笔投资基础设施，尤其是港口建设。这种局面令包括法国在内的国家感到不安，不仅是因为随之而来的商贸压力，而且也是可能的不稳定因素。吉布提本土资源有限，自2019年起将开始偿还贷款，而三分之二的吉布提债务来自中国贷款。倘若吉布提不能如期还债，中方要求吉布提降低中国海军基地的租金。法国参议院担心在这种条件下，中国贷款很可能转换为以实物偿还，中国借此部分的或全部的获得基础设施的所有权。陪同马克龙出访的法国国防部长弗罗亨斯·巴克利上月曾表示，法国决心抗衡中国在吉布提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又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题节目时间，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由王山主持的美国专题。
美国的警察可能是最多要上法庭应对诉讼的人，他们的执法往往被违法者起诉，那就必须上法庭打官司，打官司就互有输赢。比如小偷与警察打官司，警察常常输给小偷。这里当然不是要讲美国小偷告警察的故事，而是讲另一个国家的小偷告美国警察，中国的电讯产品制造公司华为告美国政府。华为目前正被许多国家驱逐，因为这些国家发现华为是小偷，以偷窃为生，把偷窃的技术制成产品向别的国家贩卖。众所周知，华为的技术没有一样是自己原创，当初他与美国的思科公司合作，为中国建立封闭外来信息的网络防火墙，合作过程中偷得思科的技术后，把思科一脚踢开，思科与他打官司竟然输了，这使得华为尝到了在美国小偷能打赢官司的甜头。目前华为仍与思科、 T-Mobile、 摩托罗拉等美国高科技公司有知识产权官司缠讼，谁输谁赢尚未可知。华为刚刚推出的被中国官媒称作震撼了世界的折叠式手机，是偷窃韩国三星的技术，韩国警方为此逮捕了涉案的三星员工。华为向全世界推展的 5G 工程技术是美国开发的，华为以比美国便宜的价格向各国并向美国推销。一旦各国都采用华为的 5G， 那么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讯都尽在华为，也就是中国政府的掌握之中。华为对于中国来讲是一家政治公司， 他的手机有防火墙装置，休想用华为手机翻墙获得墙外信息。他的手机还有窃听和偷拍装置，所有数据当即传到北京的国家数据中心。回过头来继续说，小偷告警察，华为这次聘请了7位美国顶尖律师，状告执行美国国会根据美国宪法制定的国防授权法案的美国政府，不让华为产品在美国销售，以及美国安全部门侵入华为的伺服器违宪。美国主流舆论认为，有与华为同样劣迹的俄国卡巴斯基实验室2017年也曾状告美国政府，被法官驳回。美国法院不会受理华为的控诉，但正如美国的小偷告警察屡屡成功，说不定哪位法官受理了华为的诉状，让华为打赢了官司，那么华为产品就不但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解禁了，华为就从小偷而变为世界科技霸主，全世界将降临一场科技灾难，21世纪就真的是中国人的世纪了。小偷打赢了告美国警察的官司，其意义比中国打赢美中贸易战大得多。不过华为要赢得可能性微乎其微的胜利，必须冒极大的风险。一是他将迫使美国政府在法庭上公布华为侵害美国的种种事实，把华为欺骗世人的最后几件外衣剥光，让华为赤条条地走向坟墓。二是华为依仗美国的司法独立状告美国政府，就像为中国人上一堂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宪政课，触犯了习近平中国绝不搞司法独立的大忌。这几天中国已有网民高声喧哗，要美国的谷歌、脸书、推特来中国向法院告中国政府，凭什么不让他们进入中国的网络市场。当今世界什么古怪的事情都有，中国小偷偷了美国的东西被美国警察抓住，反而来告美国警察，可列为古怪之罪。全世界都在看华为与美国政府的这场官司，那可能是小偷与警察的一场世纪诉讼。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印尼索门达腊岛地方法院近日驳回了印尼环保组织对中资印尼巴丹托罗水电站项目的提诉。印尼最大的环保组织印尼环境论坛组织指控该水电项目威胁濒临物种塔帕诺里猩猩的生存。印尼苏门答腊岛穆丹地方法院近日公布裁决，裁定有关巴丹托罗水电站的环境可行性报告符合印尼现行的法律规定。印尼环境部长也表示，人类与大猩猩可以和平共存，并且表示已经要求水坝设计部门在森林中专门给大猩猩保留一条生存走廊。而对环保组织以及物种研究专家们来说，印尼环境部长的说法类似绿洗 greenwashing， 也就是装模作样。他们已经明确表示将继续上诉，誓言将捍卫塔帕诺里猩猩的生存环境。塔帕诺里猩猩是目前世界上被列入濒危物种的3种大猩猩之一，它们仅仅生存在苏门答腊岛。2年前，物种研究专家将它们列为濒临动物物种，它们的总数也不超过600。而印尼巴丹托罗水电站项目的实施将对它们的生存构成严重的威胁。根据印尼巴丹托罗水电站中文网站的介绍，该项目位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巴丹托罗河上，工程总装机510兆瓦，水电站将修建于巴丹托罗原始森林。而这里不仅是塔帕诺里猩猩的家园，同时也是长臂猿与苏门答腊老虎的生长基地。据介绍，巴丹托罗原始森林的总面积超过1400平方公里，而水电站的占地面积仅仅为1.2平方公里。那么环保组织的担忧是否有些过于夸张？
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的维奇教授向媒体表示，尽管水电站的占地面积仅仅占森林总面积的 0.09%， 但是水电站的选址却是问题的根本，因为水电站的修建地址恰恰是塔帕诺里猩猩生活最密集的地方，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最坏的选择。而据他介绍，金矿开采以及公路修建等活动已经使塔帕诺里猩猩数量出现明显下降，因为猩猩们每天需要宽阔的活动空间，雄猩猩每天活动范围在100至500公里，雌猩猩的范围可能会小些，所以这就意味着水坝修建计划将很可能导致帕塔努里猩猩的遗传多样性受到威胁。另一位生物学家梅加德也严厉地警告说，巴丹托罗水电站将敲响塔帕诺里猩猩的丧钟。此外，巴丹托罗水电站除了威胁世界上最珍贵的物种的生存之外，还对当地农民的耕作带来潜在的威胁。然而，负责水电站修建项目的印尼北苏门答腊水利资源公司却强调，将采取最先进的技术，尽可能地减少环境负面影响。印尼环保组织环境论坛组织表示，将继续上诉，并且将使用一切手段来叫停水电工程。近日，环境论坛致函此一项目的主要投资机构中国银行行长陈四清，呼吁中国银行退出投资。公开信表示，虽然一带一路给印尼带来了机会，但类似本案的部分带路投资却没有在中国中央政府承诺和推动的商赢和互惠的基础上进行，相反与印尼公民和社区实际发展需要和利益不一致的那些中国投资，使很多地方社区越来越感到隔阂与不满。这些中国投资非但没有促进生态文明，而且在摧毁著名的生态系统。此外，公开信还引述印尼地质研究专家以及地震学专家指出，巴丹托罗水电站选址位于火山活跃地带，修建大坝将承担极高的风险。公开信还披露了一个十分令人震惊的现象，那就是有关水坝工程的环境可行性研究报告中一个关键性的签名涉嫌造假。印尼环境专家北苏门答腊大学森林学教授奥拉泽本人就在法庭作证说，他并未在2016年的报告上签字，而他的签名却是法庭作出裁决的一大重要依据。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威洛先生就此向本台表示，巴丹托罗水电站项目去年六月已经进入探洞施工阶段，钱投下去了，工程就得干下去，中国人就是这么干的。不过到目前为止，该项目的总投资金额却尚未看到官方的数字，有报道说是15亿美元。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中资水坝工程威胁濒临濒危大猩猩生存，印尼环保组织致函中国银行呼吁救救猩猩。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着下来，欢迎收听由艾米主持的关于西藏的特别节目。
在1959年3月10号西藏起义和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出走60周年之际，对于北京和藏人流亡政府之间是否有接触以及达赖喇嘛传承等问题都继续受到关注。请继续收听藏人行政中央驻欧洲华人事务联络官罗桑尼玛先生的专访内容。但是现在有一个达兰萨拉的这个西藏流亡政府的局面，包括还有这个藏区的很多藏人的处在一种比较微妙的这种情景。那么现在的西藏这个达兰萨拉流亡政府针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是什么？他们有没有在进行一些接触进行谈判呢？这方面的情况能透露一些吗？
具体的就是说呢，高层的一些重要的信息我是不可能，我是一个比较底层的一个工作人员，我不可能很清楚。但是呢，我这里还要一个就是说呢，要解释一下，就是 关于这个大藏区域这个词语的话，这是共产党督造出来的。因为我们藏族人自始至终认为青藏高原上就是青海、西藏和所有藏区就是西藏，没有什么大西藏和小西藏之分。现在普遍社会上有一些就是说呢，尤其是我这里要阐述的原因是，是想让就是中国共产党宣传下影响下来的人，他们能明白这个意思。对于西藏与中共接触的这个谈判的这个事情，流亡政府的话，藏人行政中央以前是流亡政府称谓，现在就是藏人行政中央，那么始终没有放弃这个谈判这一方面的希望，始终在积极的接触。因为到现在为止，藏人社会始终在遵循这个中间道路这个思维，那么中间道路的主要的这个精髓和他的这种发起者应该是尊者达赖喇嘛。
介绍一下中间道路好吗？可能对于听众来说不太了解这个中间道路具体的内容。
那么中间道路其实就是说，我们用这个佛教的中观的思想，就是说我们用各种宽容的方式，用各种更智慧的方式，比如藏人和汉人之间的话，我们需要看到彼此有什么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目的，以及我们在不改变彼此民族根本的诉求的情况下，我们看是不是有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我们不希望看到汉藏民族之间发生就是冤冤相报、血海深仇的这种事情，因为这样的历史的话，造成了这个世界上许多民族的灾难，种族之间的隔阂、种族之间的冲突是永远在把这个伤痕烙在这个心里头，因此呢，它会不断的影响下一代。为了不至于这样的恶性循环，那么藏人需要的是什么？从公元九世纪以后，吐蕃人就不再争强好胜，因为七世纪到九世纪，吐蕃帝国是一个整个亚洲上最强的一个帝国。以前的中国吐蕃人特别喜欢就是好战和英雄主义，有帝国情节的民族。但是呢，自从佛教进来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侵略过周边的任何民族，没有侵扰和发动战争。所以说呢，这样的情况下，佛教的文明的根髓是什么？以及藏人的最淳朴的思维是什么？他的思维是需要宁静、和平、停止杀戮。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在处在这种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这个时代，尤其是二战的灾难，这样的情况下，尊者达赖喇嘛是对历史有透彻理解的一位这个精神领袖。他为了世界的和平，为了汉人和藏人的普通民众不再出现流血的事件，不再出现就是说冤冤相报、恶性循环的这种历史的恶性循环，希望我们坐下来，不管任何问题，我们永远要着力一个彼此根本的诉求。也就是说，藏人的根本诉求是什么？中共代表的这个就是政权，他有什么诉求？我们坐下来谈，这就是中间道路的一个主要的思路。
那现在就是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共的政权在谈判的时候，还是继续按照这个中间道路的这种思路来进行的。您刚才的意思就是他们之间现在有一定的这个接触吗？
从2008年以后，可以说就是谈判的之间接触啊，这些冷淡的重要的责任在于中共这一方面。中共这一方面，他没有积极的去寻求这个解决问题，他只是在处在某种他认为自己很危机、自己很恐慌的情况下，他才会提出一些，就说呢，为了缓解他的这种紧张，提出一些意见。但是呢，我们以前还认为习近平先生的话，他可能比以前的这些中共的统治者更有一些魄力，但是我们现在发现这是一个失败的一个说呢希望。一种猜想，一想法都是几乎处于失败的局面。因为这个习近平先生的话，他是逐渐的集中权力，他比以往的人更加的固执，更加的就是顽固。他以为他始终相信用这种强大的这种国家的军事机器、行政的集权的能力，他可以控制任何人。我想这种做法就是很糟糕。所以说现在西藏近年来的话，这种西藏地区的这种政治形势以及宗教信仰的状况越来越受到压抑的话，这反而会让西藏人民对这个政府越来越反感，反而会让藏族的这个年轻一代更加认识到老祖宗们受过的苦难是什么，他们有真正的切身体会的历史教育，他们不用去到哪里去专门去学这个历史，而是可以在每天中共的这种强压下，中共这种把整个西藏人，比如像现在我们说的个维吾尔地区的受到的这种压制，其实西藏已经是可以说这几十年来几乎就是这样，除了有一段时间就是胡耀邦时期的话稍微宽松了一下，几乎就是这样过来。西藏人 几乎就是关在一个大型的牢笼里头的人，没有任何可以超出自己的思维范围里头的这种思想的活动和行为的权利。
刚才你也提到这个新疆维吾尔族这个问题，因为我感觉国际社会对新疆这个在教育营这个问题呢关注的程度呢比较多，而西藏传出来的大部分都是旅游观光呀，一种和谐的这种平和的这种气氛哈，给人的感觉好像就是西藏地区现在反而显得非常的安静。那据您所知，现在中国这个藏区的人权状况如何呢？
西藏人的文化的这个精髓和精神信仰是西藏人不采取任何暴力的做法，始终采取的是一种和平的忍让的。那么共产党认为这样的人民的话他更容易管控，因为老百姓他自己很自觉的不去采取任何暴力极端的行为，他不会采取的。所以说呢，共产党认为这种老百姓是很容易对付的，但是他们有一个十分错误的一种想法，认为西藏人是一个很容易管制的民族，他们没有了解到西藏人就是精神和灵魂上的强大，就因为这个精神和灵魂上的强大，使中共始终他又不敢很宽松，但又保持一定的压制，但又不敢掉以轻心，但始终充满忧虑，觉得对西藏人民很难控制。原因就在于他永远控制不了藏人的灵魂。所以说呢，在西藏这种做法，比如像拉萨地区的话，居委会里头都设立的是什么，就是派出所啊，到处都有便衣警察，啊，以及所有的寺庙，只要是寺都有派出所，就是寺庙里头都是被军队和警察是看护起来的，还有这个比如像这个一些大型寺庙的下面就是军队的营地，所以说他们这种做法，其实在整个西藏的话，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啊，现在他们把这种情况搬到了维吾尔地区。那么维吾尔地区的这个执行者就是个成全国嘛，他就是以前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所以说他们认为在西藏好像用这种方式控制住了西藏人民，那么他们用这种方式再把他的搬到维吾尔地区来控制维吾尔人民，我想的话，维吾尔人民和西藏人的这性格就是比较不同，在于他们的性格是比较刚烈的，而且是愿意表现出来的。藏人的话是因为这个佛教的传统，他始终收敛这种强悍的一面，因此呢，我想他们这种做法的话是完全在伤害许多本来并不在政治上有局势和这个局面有很不满的这种情绪的情况下，他们如果这么去恶劣的去在维吾尔地区继续这样做的话，那会引起估计的话，你看现在近乎说是100万左右的维吾尔人被他们像集中一室的去关押起来，那想一想看，100万维吾尔人民是这样被关押起来、拘押起来，那么他们有多少的亲人，他们有多少的朋友，有多少关乎他们的人？你说这样的话，是不是对一个民族的一种在精神和灵魂上的这种侮辱？那么这种侮辱的话，它会造成这个民族多少年的对这个政权的反感？那么这个是一个聪明，这是一个理智的做法还是一个愚蠢的做法？我反而认为陈全国完全是一个很愚蠢的人，而且习近平用这个人治理维吾尔还有治理以前的西藏，完全纯粹是用错了人不说，而且是政治上的危机，将来共产党如同坐在火山口上，人民的这种愤怒和爆发什么时候会再次一个巨大的爆发，我们是不可估计的，因为他们现在在酝酿这个火山，让这个火山不断的将来不断的蓄积能量，最后爆发起来。所以说这个仇恨不是一天两天生成的，仇恨和反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压抑，是对一个民族不断的压制压制，那么最后它就会爆发。西藏每一次的这个藏人的这种反抗，就是在一个对政府的反感和不满到了顶点以后就爆发出来。
那我们知道达赖喇嘛尊者呢，他是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他也在国际上拥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力，因为中国政府的那些干涉政策呢，达赖喇嘛出访国外的时候呢，也会受到那些国家也会受到一些警告或者是威胁哈。那也可以说他的这些出访活动呢受到了不少的限制，就是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会不会有所下降呢？就是我们知道刚刚美国出台的这个西藏旅行互惠法呢，是显示出美国政府对西藏的这个支持的态度， 那在国际方面，现在对西藏民族的这个关注度如何呢？您对这方面有没有一定的了解？
到现在为止，西方社会对待集权和对待这个独裁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什么呢？就是绥靖和利益主义思想。那么就因为这个绥靖政策，导致了希特勒在二战的时候进行了广泛的这种扩张。就因为绥靖的政策，导致了可以说是相对于共产党更民主的这个国民党被迫流亡台湾。所以说呢，这接下来一系列的原因在于什么？西方社会的话，以前在二战时期头还有一个真正的一种人权价值观念，因为饱受了战争的灾难，饱受了人类受到侮辱和迫害的这种历史的经验，那一段时间就是二战以后的人充分的渴望和平、尊严、人格、人权。那一时代的政治家也有许多人是坚持这种理念，但是随着二战的这个就是说呢，历史的这个结束，在柔长的岁月当中的话，人们逐渐的淡薄了对战争和对人类侮辱残酷的这种独裁的这些观念的话，就逐渐的淡薄，尤其是在西方社会，因为物质社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加上个人主义的这种利益的横行，以及物质主义的思维的社会的标准，使西方社会的话，不管他是哪个国家或者某个政客，他一定要利益本国的根本的物质需求。所以说物质主义的盛行导致了人类对精神领域的这种淡薄。那么在东方受到政治压制、精神压制、独裁的这种政体下的话，人们需要的仅仅是灵魂上的自由、精神上的自由。人们宁可一天只能吃一碗粥、喝一碗盐水、嚼几个咸菜，但是希望在精神上获得自由。那么他们根本很难舍身处地去想这些老百姓的这种东方在集权政治统治下这些老百姓的这种精神体会。因此呢，再加上共产党不断地采取各种方式，统战的策略、韬光养晦的策略，以及见缝就钻的策略。共产党的特性是什么呢？他只要能做到他的利益，他可以做任何无耻的事情。所以说呢，逐渐的用各种方式渗透到了这个西方的。他以前说西方的政治什么渗透到中共的政权里头，其实他是在不断的渗透。那么最后他寻求到了经济上的利益，经济上的强大以后，他用经济的大棒不断的去对中等还有中小发展国家，用他的意识形态，就是说现在共产党是用经济实力在发展他的这种共产党的思维。尤其是共产党的集权统治的这种思维，他现在对这个尊者达赖喇嘛就是说访问别的国家进行压制，这种做法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现在是对某一个国家如果对中共的政权有一些异议，他都会直接的制裁，但他绝对能制裁的就制裁。所以说他甚至想用他的各种策略方式来影响这个国家的政体。这些西方国家现在开始感到就是紧张起来，他们以前以为跟共产党独裁的政府做生意，只是物质上的问题，没有想到用经济上的交流，使以前一个如同豺和狼的政权，逐渐的被养成了一个狮子和老虎这样的猛兽。现在开始就在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感到危机感，因为独裁的政权它是不惜老百姓的生命，可以发动任何一场除了核战争以外各种战争，因为他对这个人民的生命根本不足惜。所以说这种情况下的话，西方现在的绥靖的策略导致了那些本来在独裁统治下的这些老百姓的痛苦的不断的延续和人格的尊严不断的受辱，甚至导致了他们自己国家在主权、在尊严、在人权价值领域各方面遭到了共产党的这种，现在共产党用的词语就是霸凌。共产党说人家霸凌他们，其实他们在霸凌，用钱来霸凌。
就是说西藏这个问题其实反映了现在全世界的这种道德还有品质还有人权这方面的走向和诉求这个问题。感谢洛桑尼玛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以上是西藏特别节目，感谢收听，下次再会。Thank you.
在今天本台所有的专题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之后，现在欢迎您收听由小山播报的本台最新消息。
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高调在美国状告美国政府，禁止联邦政府部门使用华为设备违反美国的宪法。这一举措在中国引起不同的反响。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说，华为起诉美国政府在中国引发反响似一场宪政教育。美国之音的报道说，华为起诉美国政府在中国引发不同反响，有人欢呼华为强大，不惧怕美国政府，有人则惊叹华为作为一个公司在美国居然可以状告美国联邦政府，而一个公司在中国状告政府国政府则是不可想象的。华为的举措显示了美国很伟大。报道引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月8日的消息说，华为状告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违反美国宪法的举动，在不经意间凸显出中美两国政治和经济体制的一些基本的差异。而华为的首席法律代表本星期声言，美国国会行为方式像是把立法者、检察官和陪审团成员角色融为一体。他其实是在说，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给中共定的角色，即让中共是中国体制的掌管一切的最终截断者。报道引述中国官方的媒体说，习近平先前曾发表讲话，声言要中共掌控中国司法和中国的所有权利，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绝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和做法，绝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报道还说，习近平控制下的中国媒体不能发表任何批评他公开推行的中共独裁、鼓吹司法是中共工具的评论。但在华为状告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官司消息传出来之际，一位中国评论人士通过中国社交媒体新浪微博发出这样的评论说，美国是司法独立的国家，政府也可以成为被告，而原告不会遭到打击和报复。
最新消息播送完毕，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访吉布提，希望提升与东部非洲国家合作。委内瑞拉大停电继续，瓜伊多今天促议会颁全国紧急状态。马来西亚金正男遭暗杀案一大翻盘，遭控女嫌金当提意外开市。朝鲜出现战略导弹搬家迹象，可能为发射卫星做准备。日本举行东日本大地震八周年纪念仪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月末访欧见方济各是否引起焦聚，中国即日停飞埃航空难的波音737 MAX 8型客机，中国央行行长易纲暗示在人民币汇率上中美接近达成协议。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播出由 Tim Dump 所演唱的 Soleil Noir 这首法语歌曲，来遥祝你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Je suis resté 15 minutes, la tête ancrée dans le bitume. Je me suis noyé dans les rues en enchaînant les boulevards. Comme si y avait au fond quelque chose à y voir. Une fucking interprétation de son sourire au coin du bar. En dansant dans la street, j'ai fait cracher mes poumons pour qu'ils vident l'envie qu'ils avaient de crier, de ne plus jamais la voir disparaître la nuit, s'envoler dans les ombres. Comme au tout premier soir.Soleil, soleil.
ira sans fumée, à contempler les visages qui s'épanouissent, à contempler le sien avant qu'il ne s'esquisse. Un peu comme les couleurs primaires qui parfois s'évanouissent pour devenir pastel, aquarelle ou métis. Un peu comme la nuit blanche qui retient le sommeil, paumée dans l'ivresse et baignée de lumière. Et m'échappe, faut que je la rattrape. Soleil, soleil, des jours sans fin. Merveille et merveille contre son sein. Couleurs primaires qui parfois s'évanouissent pour devenir pastel, aquarelle ou métis. Un peu comme la nuit blanche qui retient le sommeil, paumée dans l'ivresse et baignée de lumière. Elle me happe et m'échappe, faut que je la rattrape.